数十名记者及家人遭滋扰，应报告斥国安凌驾自由，经贸办便众此之的家国亦叫打。放弃200,000月薪封之后，丈夫请辞引热议。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系丽文，今日系9月14日，星期六，9月15日美东时间早上9点，健康520将喺线上举行周年庆同新品发布会。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嘅陈董事长参加，为大家解答问题，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啊！报名地址请见留言区。9月15日美东时间早上9点，健康520将在线上举行周年庆同新品发布会。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陈董事长参加，为大家解答问题，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啊！报名地址请见留言区。大家好，好多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客户俾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亦好高兴能够将咁好嘅产品带俾大家。糖尿病嘅国际知名专家 Deep Randall 教授指出，糖尿病系由八大因素导致，佢嘅成因唔只系血糖问题，仲涉及多个身体器官嘅功能失调，譬如大脑、肝脏、肾脏同埋胰脏呢啲内脏器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nn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同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你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香港记协今日13日发布新闻稿指，在近期香港数十名记者及他们的家人甚至家人的雇主遭到滋扰及恐吓，相信属有系统地针对记者群体的行为，记协已报警求助。而据英国外交部最新发表的报告，今年上半年香港媒体自由持续受到港府打压。新闻稿披露，受影响的记者或机构包括13家国际及本地的大中小型媒体和2家新闻教育机构，包括记协执委、独立媒体 Hong Kong Free Press 等。而至少15名记者家人、家人的所属机构或者雇主、租用单位的业主或合作机构，自6月起收到自称是爱国人士的匿名投诉电邮及信件，其中记协主席郑家瑜本人及2名家人亦在7月底受到滋扰。调查发现，有系统性的滋扰集中在今年6月到8月期间，8月中至底的滋扰明显变得更频密，滋扰方式涉及互联网及日常生活中，包括在社交媒体抹黑及恐吓、发电邮或寄邮件到记者及其家人的住址、工作地点或合作机构等。当中不少信件称，若认同记者或其家人有关联，会危害国家安全或违反23条，务求令涉事机构就范。记协同至少3名记者已就滋扰信件向警方报案，至少2名记者向私隐专员公署作出刑事起底的投诉。记协主席郑家瑜指，有关滋扰行为涉及起底记者及其家庭成员的住址、工作机构或者合作机构，旨在向记者及其家人施压，务求孤立及要挟记者，令他们放弃从事新闻或者工会工作。郑家瑜表示，记协认为 此类滋扰实属霸凌行为，严重干预香港新闻自由，当中涉及恐吓信息，亦牵涉不实及诽谤内容，记协绝不姑息及容忍有关行为，亦不会被恐吓者得逞。前一日，英国外交部发表香港半年报告，回顾香港2024年上半年各方面发展。香港外相林德伟在报告指，香港过度关注国家安全威胁，有损香港国际形象。由英国外交部撰写的香港半年报告长达36页，报告引言指，香港上半年集会自由继续受到限制，媒体自由仍然受到香港政府的压力。报告特别提到，基本法第23条通过后，今年上半年至少有13人被捕，3人被控煽动罪，而条例亦有被用于控告早期获释的人，以及在英国活跃的民主运动倡议者等，指出国安法严重影响港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和自由。若港府继续将国家安全置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港人的自由将继续被行政部门的利益所凌驾。报告还多次提及黎智英和周幸彤，并列出了两人案件的最新进度。另外，报告亦关注5月初选47人案颁下裁决，英国最高法院前法官岑耀顺勋爵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以及律政司去年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申请禁制令获批等。报告在总结指，港府在上半年仍然以国家安全为主要考虑，令港人的自由继续被行政机关的利益所凌驾，强调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方，将继续支持香港人。港府发言人昨晚深夜发稿，指责报告有关香港国安法内容无稽和失实，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则回应称，报告是英国常态化干预香港事务的政治工具，并要求停止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继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法案关闭香港3个驻美经贸办后，多个加拿大华人及港人组织发起国会联署，要求加国政府取消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的外交特权，并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侵犯人权的中港官员。据最新闻报道，联署由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惠贞赞助，所有加拿大公民及居民都可参与联署，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1号。支持联署的组织包括多伦多支持中国民主会、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联合会、卡加利中国民主促进会、香港监察等。关惠贞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驻外经贸办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既然特区政府已不再遵守一国两制，经贸办亦不应该继续享有外交特权，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效仿美国采取行动，不能够坐视不理。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联合会前会长利美宝指出，伦敦经贸办国安案清楚显示，经贸办已沦为港府用作监视及滋扰当地港人的间谍基地，为免加拿大港人经历同样遭遇，关闭驻多伦多经贸办刻不容缓。据悉，国会联署的最低门槛是500个电子签名及25个实体签名，越多联署代表性越大，加拿大政府就需要回应联署的诉求。目前港府在全球设有14个海外经贸办，北美地区包括纽约、三藩市、华盛顿和多伦多，其他分别位于曼谷、柏林、布鲁塞尔、杜拜、日内瓦、雅加达、伦敦、新加坡、悉尼、东京，每年总开支超过4亿港元，但预计来年开支要增至6亿元。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文体旅局12号宣布，体育专员黄德森因个人理由提出终止合同， 获局方同意，黄德森上任仅一年便请辞，引发外界猜测。现年59岁的黄德森是本港滑浪风帆名将、奥运冠军冯志豪、李丽珊的丈夫，他本人亦是滑浪风帆名将，曾于1994年及1998年亚运夺得银牌。黄德森2008年加入港协，暨奥委会开始参与体育行政工作，历任香港业余冰球会执行总监、香港乒乓总会行政总监。去年8月他获委任为体育专员，合约3年，负责订制体育政策和相关措施。该职位属首长级薪级表第三点，月薪超过20万元。对于黄德森的辞职原因，网络议论纷纷。有香港网民指，之前有报道披露黄德森太太李丽珊日前以338万元出鸭脷洲莲峰大厦高层私室，推测他可能举家移民。亦有网民表示，本来去帮体育会做事，怎知表错情，原来去播国歌，不走先怪。还有网民推测，此欲为伍，无忘初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